枫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几担心。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远。
怕我等一下忘记，我先问一下，主耶稣是讲到我们这个世代好像乌鬼离了人身，对吧？乌鬼离了人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我们开始有一个天国的福音传开了，对吧？这个叫做乌鬼离了人身。后来呢，回到这个屋子，他进来一看到，这个屋子打扫干净了，没人住，对吧？就去找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所以本来这个屋子住了一个鬼呢，现在住了七个鬼，是比他更恶的鬼。他说这个世代末后的境况也要如此。那你看了这么多的国家，刚才我就在听你数，你可以一下子数出好多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主义啊，不管是科学的主义，是哲学的主义，是这种批判神学的这种坏神学的主义，你能够数出多少个七个来？数七个容易不容易？就是七个鬼呢，是比从前更恶的，比从前那个人蒙昧无知啊，或者是不道德啊，这种东西影响力更坏的。你能够很轻松的数七个给我们吗？你觉得在过去，我们就说两三百年之间，对人类离开神有最大影响了，你能够数出来吗？
这个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就是 exactly 就是就恰好是就是这个1、2、3、4、5、6、7啊，
肯定比七个多的，是不错。
对，它是一种就是说概述，但是要真的数还真能数出好多个呢。比如说您刚才讲的，我立刻就想到就是说有个笑话，就是说一战期间的时候，有个记者在那个非洲，然后就跟那个当地的人土著就是说现在在欧洲发生了一个战争，很大的战争，死了就是上百万人什么的。然后那个非洲那土著就很困惑，他说你杀那么多人干什么，你吃又吃不完。然后好像是一个真事儿，然后就那个记者他就把它报道成一个报纸上。就是说当这种科学啊，就是他离开了那种敬畏的时候，他能做出那种更大的恶的事情来。
对啊对啊。
而且他是以那个理想的名义来做的。比如希特勒他杀这些人嘛，对吧，他就说你看我们日耳曼民族多么伟大多么勤劳，然后你们这些被我们杀的这些人都是又懒又喜欢占便宜什么的，就全给你们统统杀掉。那这可不就是那个比那原来更那个鬼更恶的鬼吗？
是没错是没错。
对，
就是
再一个比如说像这种弗洛伊德的这种，对吧，以前咱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淫乱的事情就是淫乱的事情，对吧？
对，
到了弗洛伊德了，就是说人做一切事情的动机都是从这种男女的这种性欲为驱动的。
对他来讲没有道德的，没有道德这个字，也没有罪这个字。
对，而且他把它堂而皇之，然后说这是科学，然后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然后就不应该这个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而害羞而羞耻。对吧？这不都是更恶的鬼。
对，正火热的这个电影什么奥本海默不是就这东西嘛，对吧？我们一些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东西，可是你研究出来之后，最后它的用途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不在你的手上。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个神学另外一个，你不能够少掉它，因为你如果少掉它，你不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在掌权。你说的也对啊，因为这个世界呢，实际上这一切是交付魔鬼。你说我不信神，我更不信魔鬼，那你就等着看好了啊，因为一些反对神的东西必然发达，一些敬虔的人一定变成受逼迫的。这是在神的预计中啊，神借着这东西呢淘汰很多很多的人，人自以为聪明呢，神就任凭他们啊，我们就会拒绝啊救恩，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离开神学我们就自然发展，像笛卡尔这样子，或者像现在很多的科学家这样，他觉得有了科学其他都不用谈了嘛，这个是就往前走，就是他不晓得整个的潮流的掌握呢是在一个属灵的力量里，这个属灵的力量呢是与神为敌的，这不是讲的玩笑话啊。我知道你进不来，但是你看这个人类的历史也知道，那好人哪有坏人这么好运气的。
对。
还得回到你的主题，你继续给我们讲你这个什么三不要三要是吧？
对，就是要思考神的话，要思考神的作为，然后要思考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然后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听信风就是雨，不要以偏概全，因为很多事情吧，它是搅在一起的。就是如果要是一不留神就给带到沟里去了，然后那个你比如说科学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对吧？哎，这一下就给带沟里去了。然后或者说这个不爱好不好也好，但是你一带就带到沟里去了。那所以就是很多事情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听信风就是雨啊，不要以偏概全啊，等等的。好，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怎么样的活，对吧？这就是那个薛华那本书，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的是 How we then live，中文给他翻译没有那个东西了，然后变成前车可鉴。他那个意思就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然
对，
后关
这是
系，
最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在研究哲学，也不是在研究神学，对吧？
因为咱们也不想在这儿就是讲八卦嘛，对吧？讲了一大堆，然后很负能量。做一个小结哈，就是说总结一下，就是说。科学是哲学的使女或者侍女，然后哲学是神学。当这个前者离开后者以后，当这个使女离开了后者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东倒西歪、错谬、荒唐的东西。当科学离开哲学的时候，当哲学离开神学的时候，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当后者离开前者以后，就是比如说当神学离开哲学的时候，当哲学离开科学的时候等等，它就会自闭于象牙塔内。咱们不说是圣经啊，咱们说是神学，因为神学它可能是有好的和坏的，对吧？它是以那个。谦卑在圣经面前的，还有是那种像那什么圣经高等批判，然后趾高气扬的站在圣经之上的那种。但是，一般性而言呢，就是说，当这个后者离开前者的时候，就是说神学离开哲学的时候，哲学离开科学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就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然后呢不切实际，然后就有点像咱们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像讲八卦的东西，然后说了半天，然后最后咱们 OK 回去咱们就睡觉吧，第二天该干嘛干嘛，对吧？所以我就想起那个《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那个，就是以利亚与以利沙之间，当时他们临别的时候，以利亚不就问那个以利沙说，因为以利沙老跟着他嘛，然后当时
你
提
要
到
什
以
么
利，
可以求？对。
对对对，你想要求什么？以利沙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就是很让我感动的话，就是他说求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马太·亨利的那个《圣经注释》那块他就写，他就是说这个以利沙呢，他不是说求以利亚赐给他什么。能力呀、恩赐啊、知识啊什么的，而是求那个神本身，就是求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后来那个以利亚还回答以利沙说了，这件事情很难，但是我走的时候你能看见我，那么你就能够得着啊。咱们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也好，东方西方的基督徒也好，怎样？来服侍神、侍奉神，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两个关系，然后也都从这个。现代科学啊，包括近现代的历史啊，中间能有很多让我们引起深思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就是一个呢，就是谦卑。那如果是光是谦卑的话，那就是像中世纪的那种修道院，对吧？他们跑到山上去啊，远离世事啊，对吧？也很谦卑嘛，对吧？但是呢，与此相看似矛盾的呢，其实是一个背后是一样的一个东西呢，就是热忱，对吧？
没
就
错，
是
你说
我
的
们
很
有一个热忱的这种信仰。或者说勤奋的这种废寝忘食的这种信仰，而且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的，不是说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的。正是这种既谦卑又热忱的这种精神呢，导致了这种就是现代科学的诞生，然后呢，甚至它后来的这种不断的爆炸和发展，也正是这种精神呢，导致了这个很多很多现代世界的很多好的这一面的东西。等会儿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在过去500年有哪些例子是只谦卑没有热忱的，或者说只热忱没有谦卑的。这种具体的人呐、啊，和他们的这种故事啊、历史啊、事件啊等等，咱们都知道所谓加尔文主义嘛，对吧？其实加尔文主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一般一说到的时候，就
没错。
跟这个预定论画上等号。就有一个词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自己瞎翻译啊，就是 hyper 加尔文主义，泰文那怎么？超级加尔文主义。这种超级加尔文主义呢，就变成一种宿命论，反正你做什么都不 make any difference，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反正你做不做都行，无所谓，都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了，一切都由神安排好了，然后没有我们什么事儿，对吧？所谓的超级加尔文主义。然后我再看那个过去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浸信会呀、啊，包括这个长老会呀、啊、卫理公会呀、啊，内部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倾向哈，所谓叫一种就是双种子理论，一个人呢就是。注定了他是被神所拣选和不拣选，那么就也没必要传福音，然后也没必要那个，
那
就
当然，
是
对，
什么什么的。 但是好在呢，就是至少在美国内部吧，就是在过去的那个19世纪、18世纪，他们只是一比较少数的一种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确实也起到了很大的这种阻挠的作用。更明确的例子就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对吧？就是那十个童女，五个童女和另外五个童女，然后那个埋银子的那个和拿银子去赚钱的那个仆人。所以说到这些当年的那些科学的那些，或者说在这个过去几百年当中呢，做了很多事情的这些人吧，好像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就是愚蠢的童女的影子，聪明的童女的影子，拼命去拿1000块钱、5000块钱去赚钱的这种仆人，然后也有把1000块钱埋在地里的这种仆人。
像你讲到这个加尔文主义啊，我每次听你讲呢，我都心里面蛮有感慨的，也挺啊，怎么讲呢？用欣慰这个字实在是太老气横秋了，但是为你感恩呢。因为当你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一直去希望追究它的真相，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你是一个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从很早我就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可是你从来不去跟人家争吵，你想去研究研究再说嘛，对不对？我们在口头上你也知道一点，我也知道一点，那我们不是瞎子摸象吗？可是现在在中国啊，尤其在华人基督徒被这个所谓的改革宗或者是加尔文主义呢，是大小通吃啊。
对，是的，
一下子都吞下去。那这个东西呢，也很快就会影响到，要像美国的年纪比较大，像我这种老头老太啊，都要过去之后呢，这个同样的潮流一定会到这里来。那大家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讲这个东西讲得很好听了，其实他也就是从别人那边听来一套套的东西，然后再转着传授，就是中国教会有这个毛病已经很久了，所谓的不求甚解。然而我们呢是只看翻译的东西啊，人家翻译了什么呢，我们就读什么。我们认为那个就是对的，实际上就看你刚才这个方远就讲了嘛，还有很多的名词，看你怎么个翻译法。前一次跟我们讲这个经验主义，不是读起来这个意思。那加尔文主义或者所谓的归正，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搞得清楚的人不多啊。我们大家就是跟着跑，就是希望这听众朋友是基督徒，你花点功夫去，因为你不花功夫去呢，这个潮流来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助自己，你更救不了别人。人呢所知道的都很有限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说法，一个潮流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几乎都被卷进去了。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教会看到右派左派之争啊，打不打疫苗啊，永不永川普啊，那就是你看我像发疯一样，我看你像着魔一样，怎么咱们两个以前好弟兄好姐妹就再也谈不到一块了。可是在乎到底有多少人去好好的花功夫啊，你才能够自己站得住脚嘛。这只是我的感慨，我听你讲，我就是听得蛮带劲儿，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也是啊，因为很多的事情你总要问问自己嘛。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预定论啊，就是预定的观念呢，我们听到这个名词，我觉得我已经懂了什么是加尔文了，实际上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都是他为什么会到最后什么都不做了呢？老僧入定一样呢？那因为他为什么会没有这个热忱了呢？不是说加尔文他们很有热忱的吗？他们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城市，直到现在还是最美丽的日内瓦，是不是？那怎么说他没有热忱呢？那是对于神国的事情，对于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感动啊，还有这个使徒的教训呢、啊，他已经看不懂啊，因为他觉得万流归宗，通通已经被加尔文解释清楚了。神是全能的，如果我尊重他的全能、全有、全知，我做什么其实是没有功用的。这个就是那个热忱消掉，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但是咱们最近三四十年来到美国信主的人，那是因为啊、有人有传福音的热忱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有一些达尔文预定论的人在那跟你讲，你是不是得救是预定拣选的？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因为人家喜欢说我动肉体嘛，煮菜啊，去开车啊，去传福音啊，是不是？请他吃饭呢，又是被人家诟病最多。那我就说，如果请他吃饭，这得救的是你妈，你就不会这样讲了。我们自己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冷淡的神学而得救，那我们为什么又会跑到这样的冷淡里面去？对不对？
这是非常让人觉得深思的，是的。
对呀、啊。然后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会像这个禅宗的老师傅一样，他说就连你这样也是预定的，你知道吗？你就知道这东西是一个推理出来的一个逻辑思维，
他就已经开始错误了。对，没错。
对对，他一直推下去，推下去让你觉得很有道理，其实你可能刚好中了魔鬼的迷惑。等你到天上见到达尔文，他会跟你说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也有可能，对吧？但因为我自己没去好好读，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那肯定是，就是说，那这个好像应该就是大家比较有共识，就是说，经常有的时候所谓的叫做，不叫做超级加尔文主义，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就是当大家一说的时候，大家就共识这是不对的，就是说那个为什么不对？其实非常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格林多，反正在我看来啊，就是格林多前书的13章就能够回答这个，就是说。
不，你很乐观呐、啊，在我看起来，在我的观察，现在已经变成对了。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样是对的，
但是
没有
他
热情，一种冷淡的一种客观的啊，完全哲理上的神是全能，
但是这个
需要做什么？
对这个就是说，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就是那个爱的那个篇章嘛，里面讲到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爱的话，那么我知道这些东西，那不就是明的锣响的钹吗？对吧？跟你有啥关系啊？对吧？你就是一个器具而已。然后。这个就是刚才，其实我这块正好就是本来说要做这个节目，我这有个笔记哈，然后刚好有这么一段是挺适合咱们就是怎么说着说到说到这个话题上来的，就是本来就是说我本来想说那个笛卡尔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嘛，
从哪
就是
来
他的那种人文主义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啊那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啊？咱们前几次不是讲这个就是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嘛，就是说
对对对对。
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在东正教这边呢，就是说是。有一个统一的君王，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体系，然后呢，但是呢，它是有大概四五个、五六个这个教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教皇，它是所谓这些牧首呢是彼此平等的一个像一个圆桌会议一样的，大家都服从那个君士坦丁堡的那个皇帝的拜占庭帝王的那个领导。在西方呢，刚好是反过来，这个拉丁教会或者说天主教会呢，他们的历史呢是1000多年啊，将近1500年甚至。到今天也如此啊，没有一个政治上的统一的体系，一直是就是这个一盘散沙的，就是邦国啊、城邦啊这些的，什么神圣罗马帝国啊，反正都是非常散的一些组织。但是呢，它的这个教会的力量却非常大，然后它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天主教有很荒谬啊、败坏呀、错误啊等等，但是它之所以这样，它其实你要是去看它历史的时候，有挺多值得称道的人啊和事情的。我就在这块呢，就说一个叫做有一个人叫做格里高利一世，他大概他的年份是在公元540年啊到公元604年左右的，这个就是在天主教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教皇。就天主教历史早期的历史有三个很伟大的人，一个是格里高利一世，另外一个人叫金口，还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就咱们大家都知道。格里高利一世他也写了一首诗哈。就当时在那个就是公元500多年的时候，非常盛行的就是那种修道主义，然后修道院开始就是到处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大家呢就是都到那个修道院里面躲起来，然后呢远离世事，远离家庭。但是他呢就写了这么一首诗，我念一下啊，他说：“内心的争斗持续了很久，直到这样结束。我看到，当人们生活在浮躁的世界中时，他们攻击其他的人。”但同时也错过了他们的平静和纯洁的心，隐居的人则是更正直的职位，抬眼望向天堂的安静力量，但他们只为自己服务，不为别人服务。就这样，在这些人和那些人之间，我走上了我的道路，与自由的独行者共勉，但要过世俗生活，为人类服务。他后来成为一个就是很影响力非常大的，甚至说奠定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天主教的整个这个。
他是共产党徒啊。
他是天主教教皇，
还有点像共产党。
天主教教皇哈，就是说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知道历史上总共到今天也是嘛，就现在是那个叫什么 Francis 什么什么对吧，弗朗西斯什么的，叫方济各翻译成对吧？天主教的历史上有多少个教皇，您大概知道吗？
我没数过，但是相当相当的多。
大概是260，就是平均大概就是说一个教皇任职10年左右嘛，将近2000年的时间。就天主教它不是有个什么封圣的系统，
对，
就是说，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然后等他死了之后，就好像把他封成一个
圣人，对，
就有点像你说的这个咱们共产党，然后这个封为烈士啊，或者封为英雄之类的，对吧？这个还也有点相似之处。这260多个教皇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被封圣的，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就可能不到30几的一个比例，然后
有些是非常荒诞的，有些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当然是。
对，而且这个天主教也有这个好处，他也承认这些，就是说谁不好谁好， 好的他也那个表彰，然后不好的他也承认，然后甚至有过短暂的时间就是说会彼此那个什么。因为这个格里高利一世呢，它是标志着这个就是中世纪，咱们可能下次再接着说中世纪都发生了什么，然后一直到这个托马斯阿奎那，就这些人，他们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前加尔文，你知道吧？就加尔文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那个托马斯阿奎那那儿来。
嗯。
然后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他有可以说有或者说就是奥古斯丁吧，应该是就是说更早的那个，因为奥古斯丁是要早大概五六百年的时间，然后托马斯阿奎那呢是。大概就是又比这个加尔文要早大概500年的时间，
嗯，
反正是就是一脉相承的吧，或者说，咱们不说他们是不对啊，他们都是对的，就是说，加尔文啊这些他说这些总结的并没有错误，问题就是在于，当你把它变成一个就像您说的一个隔在圣经之前的一个师傅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你是把神的话语看为大，还是把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要义看为大，对吧？这为什么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是正确的？是因为它符合圣经，还是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理性？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好像很那个，但实际上很重要，对吧？
这是最最根本的问题。
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根源背后奠定了这个我们整个到笛卡尔，到后来的这个斯宾诺莎，包括这个后来雨果啊、罗素啊、伏尔泰呀、啊，这些人多了去了，就是被今天的这个北大清华的这个文科的这些人奉为圭臬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离开了神？怎么样就是屋子打扫干净之后，那个来了这七个更恶的鬼的？
更恶的洋鬼。
我们以后可以慢慢到来。
这个有耐心听节目听到最后的，现在大概只有基督徒听我们的节目。需要问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探索这些根源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一呢，哲学跟科学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我们有灵魂，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死后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啊。他们要是告诉我们的话呢，都是一些误导性的啊，从撒旦来的一些的答案啊。所以呢，一个人不能放弃那个最根本的源头，就是圣经。
对啊，就您刚才说那些东西，就是那些从撒旦来的那些东西，它就或者让人失去了谦卑，或者让人失去了热忱，就这两个东西，它一定会那个给你这挖墙脚。
就是说，现在所谓的科学，它非但没办法告诉你说人有灵魂，它会告诉你人没有灵魂，这当然就是一种非常骄傲，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像我们这个。鸽子弟兄，我们这个盲人弟兄在那边发来一个照片，然后第一次啊，针灸插进去啊，这个热气会跑啊，被照相照下来，他好高兴，因为科学证实了。但是这个科学呢，它对针灸还是比较友善，对吧？对于人有灵魂呢，西欧的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在近代的，尤其到了现代的，他大部分给你的答案是一种反面的答案嘛。对，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回到源头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明智啊，我说现在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不能说100年以前的、200年以前的，大部分的人没受这么高的教育嘛。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们这个网络的知识啊，还有我们在几种文化里面所得到的知识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所有的啊，不管是达尔文也好、笛卡尔文也好，甚至像这种很好的培根也好啊，尽管我们一定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总之呢，我们如果完全越过他们的系统，我所说的越过呢，就是说不是把它除掉，因为我们里面都有他们的成分。我所说的越过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在明白真理的时候，直接从圣经，直接从圣经给我们的师父，他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可以蒙神悦纳的基督徒？他有没有可能保持这个谦卑跟热忱？还有没有可能建立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回答是，当然是肯定的。对啊，就是说，如果是否定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我们要从这个笛卡尔当做我们的师父，或者是从培根当成我们的师父，或者是加尔文当成我们的师父。咱们并不是说这些人好与坏啊，就是他们可能好，可能坏。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真正的师父是圣经，对吧？
还有就是圣经里面的师父，因为神早就知道他给我们的话是足够我们用的，要是不够了，他就圣经的66本书再加几本也没关系，
是充足的。对，不但是无误的，还是充足的。
对，而且我们得到神的话呢，是加上圣灵，那这圣灵的东西一样的，它哲学里面找不到，科学里面找不到，你只有在神的话里面找不到。圣灵、神的话，加上我这个，不管我是打鱼的，还是我是个啊，像风云这样是博士、是教授，都够了。什么时候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弟兄姐妹觉得这个不妥当。对不对？这非有个什么权威的神学人士啊，或者所谓神的大仆人，他某一种的说法是我觉得哎特别有理的啊，比如说像这种 hyper 预定论呐、
对，
就特别属灵的神学啊，对不对？他讲的我放心啊，我解释圣经全部靠他，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啊。我想像风远这样给我们整理整理呢。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啊，就是每次我们可以只要有一点收获，这个历史呢有点概念，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也应当知道他们在我们的比重是什么，尤其我们要能够分析出来，哎，我们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基督徒所面临的困惑，还有哪一些成分呢？或许是不必要的。尽管这个历史是非常的庞大，资料也很多，但是有像风远这样听听，我们整理好了，哎，我们听听。挺好的。
我记得咱们第一次做节目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这过去的100年吧，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心态啊，就很像那个15世纪的时候，就是当时君士坦丁堡这个沦陷之后的那个前后，就是一种比较困惑迷茫啊的心态。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反正不管天下大事，一切就是反正都与我无关，然后哪怕洪水滔天我也不怕，因为耶和华坐着作王，对吧？这也很好，对吧？然后呢，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做这种就是容神一人的事情啊，服侍人啊，服侍神的事情啊，服侍教会的事情啊，这些。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时代或者说整个这个国家，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就怎么跟这些人去对话，对吧？
但我们有社会责任，没错。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然后而且这中间有很多是真诚的错误的人，对吧？他有的是那个诡诈的错误的人，有的是真诚的错误的人。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哎，他们的心可能就可能会打开。那这个过程它不是一夜之间一句话两句话，甚至一本书两本书什么的，因为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嘛，然后角度啊，思考的这个重点啊。但是如果当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知道他们的错误的纠结的地方在什么，然后症结在什么。那么就像当年的培根也是一样的，他就想我这帮异教徒或者说这些冷淡的这种天主教徒，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明白他们不对呢？那咱们就开始做科学，当科学出来的时候就会显出他们的那些中世纪的那些什么占星术啊炼金术啊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那个荒谬。今天我想也是一样，当然也许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啊，或者说又有什么主义什么之类的哈，但是在这个就是日久年长的日子里面，就是我们看今天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笛卡尔和培根这两个人吧，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笛卡尔身上能够体会到的东西甚至比在培根身上体会到能更多，因为他那种反面的教材啊，他比正面的教材其实更令人刻骨铭心。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说出来就这些，因为一说启蒙运动啊都很好嘛，本来人文主义都很好嘛，是很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在中国人心里是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一样。
对啊，这样也许就是当听见的人他们可能心里面就开始松动，就像土壤一样松土一样。
这是绝对是对，但是朋友我跟你讲，现在有个诀窍，有个诀窍。现在最重要是你要尽量把你这个研究出来的东西呢，还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内，你尽量能够把它放到网上去。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教育的目标呢就是 AI。
洗脑是吧？
我们替 AI 洗脑，哇！你要是把 AI 洗脑成像风远一样，那就好像从前天主教来中国传道，先让皇帝信主，其他人都信主了。
对，我这个听起来也有道理嘛。咱们哪天再来讲一讲那个利玛窦他们的那个德语诗。为什么他们最后完全失败了？可能这个 AI 估计也成功不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方远啊，谢谢您。
好，谢谢。